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由江苏大剧院出品，张建华编剧，蔡向亮导演，郝光、肖明、马晓宁、孙兰主演的原创话剧《朝天宫下》，7月31号、8月1号在江苏大剧院成功上演。这两场演出啊，真可谓是一票难求。演出之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非常有幸的，我在剧组待了整整两天，和编剧、导演以及各位主创都聊了很多。那今天呢，就让我为您来介绍一下这部真正江苏出品的原创话剧《朝天宫下》。先来说说朝天宫吧。朝天宫呢，位于南京市秦淮区水西门内，是江南地区现存建筑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官式古建筑群落，素有金陵第一圣迹的美誉。朝天宫这个名字啊，是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御赐的，取朝拜上天、朝见天子的意思，是明代皇室贵族焚香祈福的道场，也是节庆前文武百官演习朝拜天子礼仪的场所。这和神乐观同为明朝最高等级的皇家道观。但是让朝天宫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呢，是他后来在中国文物史上扮演的特殊角色。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在东北沦陷之后呢，也成为了中国抵御日本南下的最重要的城市。在日军威胁一步步加深的国难时期，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搬迁呢，也就逐步的开始了。19557箱文物在到达上海之后，在上海的法租界暂存，同时呢，也在南京的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1936年的秋天，文物移入了新库。1937年的1月1号，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1937年的12月9号，在南京沦陷前的4天，马衡、徐森玉、欧阳道达等押运了第三批中线文物，随英国的轮船“黄埔号”驶离了浦口的码头。12月13号，雨声夹杂着隆隆的炮声，日军呢就开始攻南京城了。当时啊，他们把朝天宫屋脊上的装饰物品都拆下来占为己有，把国学图书馆里的档案和图书或抢或烧。然而这个时候，在朝天宫的仓库当中啊，依然存留着一批相当数量的珍贵文物。朝天宫下的编剧正是在文物南迁这个历时多年、复杂多变的重大事件当中截取了一个片段，侧重来讲述南京沦陷之后，朝天宫的文物仓库主任祝同礼带领着他的学生周若男以及看门人孙大爷与日军巧妙周旋、据理力争、斗智斗勇、舍生忘死的保护未能够及时转运的1000多箱故宫文物的故事，用一种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再现了这样的一段血泪史。那么说到这部剧的创作啊，我们首先要来说说编剧张建华的故宫三部曲。5年前呢，张建华创作了故宫三部曲，全景式的记载了故宫的历史变迁和风风雨雨，其中的重点是展示了抗日战争期间故宫文物历经千难万险，行程20000公里，在另一个战场上鲜为人知的壮举，着力也表现了一批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使命和历史担当。那么这套书呢，获得了中国徐迟报告文学奖和江苏紫金山文学奖，并且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国宝奇旅》，广获好评。这次啊，就是在这套书的基础上，张建华又选取了其中的素材，创作出了话剧《朝天宫下》。既是文学、电视剧、话剧，其实这三种艺术之间呢，看似相通，但实际又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对于编剧张建华来说，他又是如何来把握这三者之间的异同之处呢？
一是有关联，又有不同。所谓关联，你看我写这个故宫三部曲，那么对故事题材人物啊都非常熟悉，其实写这个题目有一定的难度，没有一定的 知识，对历史不了解，对人物不了解，你没办法写啊。正因为我有这个自信，就是因为我对这段历史啊，对这些人物啊有足够的了解啊，足够了解。当然，怎么样把纪实文学转化为舞台艺术，这是有一个过程啊。所以我就反复思考，我不是来把整个过程写出来，选了中间的一个最适合话剧的一个故事来写。最大的难度呢，就是一个时空的转换啊，时空，因为电影它可以空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电视剧呢就是更多了啊，时间的空间。那么文学作品，纪实文学也是这样，关键这里是要转化为现实的空间，在两个小时一个剧这个舞台上面啊，要能够讲清楚一个故事，又要体现人物的性格啊，这个又要有冲突，又要有悬念，又要好看啊，非常难。所以实际上我就一个是积累一些经验，因为我做过啊，主持做过一些话剧，同时也是啊这个反复的学习思考，而且经过反复的修改啊，修改。那么现在来说呢，应该说啊这个呈现在舞台上，我觉得还是一个作为我来感觉还应该是一个合格的话剧作品啊，有话剧的艺术规律，话剧的特色特点啊，特点。
虽然历史的背景是真实的，故事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剧中的人物还是一种艺术的创作。那么张建华又是怎么来看待他笔下所创造出来的祝同礼这样一个仓库主任，以及带有平民色彩非常接地气的看门人孙大爷这样的角色设置的呢？
一个故事啊，讲故事啊，就是实际上文学作品就是人学，主要写人物啊，人物。那么人物的命运，他在这么一个特殊背景之下，他是和国家的命运、文物的命运紧密相连啊，紧密相连。所以我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故事啊？他必须，因为人物的命运啊，有的时候他和国家的命运可能结合的不那么紧密，但是在这么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的环境下，他的命运啊就和国家的命运啊、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连。所以我就啊选这个题材很重要啊，要体现能够找到结合点，同时呢他又要能够有故事、有情节、有悬念，还要有细节啊，细节。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是一个，我前面讲了，可以说是一个小故事，因为就在两个小时当中完成，但是它还是啊体现了家国情怀，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啊，他本来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啊，从身体上来讲，从他们的性格来讲还是比较柔弱，但是在这么一个特殊时期，体现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气啊，这个浩荡的正气啊，最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国宝啊。实际上他是故宫人的一个代表，我说，因为在写这个故宫三部曲当中，我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故宫人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了解，因为我要写研究，确实了不起，这一帮故宫人，他们都是有些都是北大的教授转到故宫来的啊，都是当时的大专家，但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啊，他们就带着那一批文物啊，形成大半个中国，冒着这个炮火啊，冒着炮火，冒着生命危险，这个都不是假的，一路上艰苦的不得了，危险的不得了啊，这些人他们都是他们参与来运送这一批文物的。后来出了北京就没有回得去啊，有的死掉了，有的就被迫到了台湾啊，就永远没有回来啊，没有回来，在战争战况。所以他们这一种精神我确实是非常感动，这不是 有些数完全是虚构的，这个都是真人，因为在剧当中不能用真，不一定用一个真名，他们是这个故宫人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代表，他们也有柔弱的那一面，但是他们的内心是强大的，尤其是在国宝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是不惜啊生命代价的啊，就是这么一帮人。你不能说他们一上来就是很强壮，很这个坚强，也不是，但是他们以国宝，视国宝为生命，这一条是故宫人，他们人在文物在，文物在人在，这个是他们的一句，这个他们的行内的一句话，对吧？话，我觉得朱同礼这个人绝对不是说有意拔高啊，有意来这个，确确实实是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故宫人的这种精神啊，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
相比祝同礼的凛然正气、博学多才，那么孙大爷呢，就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小市民，所以剧中有很多有趣的片段、搞笑的台词都是由他来奉献的。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设置，张建华有自己的想法。
我为什么要加这么一个人物？因为正骨剧啊，虽然大背景、大故事是真实的，但是它毕竟是剧，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对吧？有很多虚构的，包括人物是虚构的，啊，虽然有真人真事，但是在这里都是虚构的。那么他作为一个看门人啊，朝天宫看门人，那也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对吧？中国朝天宫要有那个库房，又有普通的人看门。那他本来他也是碰到战争来了之后，他也是想逃，啊，也想逃，啊，他也是要首先想到是活着，对吧？但是随着故事的推进，随着他和这些知识分子和国宝的一段经历之后，哎，他在一直在变化。从开始是担心自己的性命，担心家里的人的性命，到后来他也参与了护宝，啊，这个捍卫中国这个国宝也参与。这个也就是小人物，你们在剧当中看，他实际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啊，变化过程。在这里面当然小人物啊，他这个南京人他还是接地气的，他不是知识分子，他想的事情，他讲的话，那都是啊这个和啊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比较接近的啊，接近的。所以在这里面啊，有知识分子，有普通老百姓啊，因为文化的传承啊，除了知识分子啊，也包括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普通老百姓，而且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啊，中国人民啊，中国人民就是到普通的老百姓，他还是要奋起抗争啊，奋起抗争。
当然，最让编剧张建华骄傲的就是，这是一部彻彻底底的江苏原创剧，因为在这部剧中呢，所有的主创人员都是来自于江苏，讲述的呢也是纯粹我们江苏的一个故事，所以剧中出现的一些国宝也都和江苏有着深切的渊源。
十几件啊，这个十几件的文物啊，十几件的文物，因为它的展示也不能太多，但是我选取了几件有代表性的青铜器、瓷器、书画啊，有代表性的。我考虑就是一，青铜器是重器，是吧？有代表性的，故宫文物当中的青铜器是有代表性的，瓷器是中国的啊国粹，是有代表性的，对吧？还有就是书画，中国的书画那也很有代表性啊，所以我肯定选的时候是有考虑的，又要适合在舞台上展示，又要和老百姓比较接近。你比如说这个大白菜红烧肉，大家到台北都要去看这个东西，哎，这里也选了，就都是故宫文物运在这里的嘛，都是故宫文物运在这个存放在这里。历史上啊也有不同的青铜鼎，我有意选这个太和鼎，而且特定主要借这个鼎来阐述和平和谐的理念啊，因为我觉得一个剧啊，它必须有思想性，要有精神的东西，并不是一般的来展示文物啊，你光展示文物也没多少意义，就是通过这个论点来传递中国的文化理念，其实这个是重头戏，论点 而且就是用鼎和日本人、日本的教授进行文化抗争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剧，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头戏。而这里面当然有的也文物和我们江苏有关，你比如说我选的《富春山居图》，那王公望就是江苏常熟人，那个后来被烧的时候，就是我们宜兴在宜兴的收藏家手里一烧两段。
朝天宫下呢，这部剧呢，它的出品方是江苏大剧院，所以啊，它也为这部剧的江苏特色呢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此，我也是专访了江苏大剧院的总经理，这部剧的出品人廖毅，他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部剧的台前幕后的故事，从一开始它的缘起，一直到它在疫情期间的各种艰辛。能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看上这部剧，说来真是不容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 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八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两万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江苏大剧院是这次朝天宫下的出品方啊，作为出品人，您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它是什么特别吸引到您呢？
首先是来自于一个题材，咱们张建华主席写的这个故宫三部曲，从这里头提炼出的这么一个故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在11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今年的创作进行了一个规划啊，然后对创作的内容、创作的题材进行了一次研讨。其中呢，就是也研讨到了这个故宫的这个题材。后来呢，也是跟就是我们这个戏的编剧，也是艺术总监张建华主席啊，也是进行了一次讨论啊。后来就是觉得，如果故宫三部曲啊里边跟这个朝天宫有关的这一段故事改编成一个话剧啊，可能会让观众，可能会让艺术爱好者哎非常感兴趣。所以呢，这才有最初的一个策划，然后在那个之后呢，就对这个剧本进行了创作。当然，张主席是非常的有才华然后也非常的勤奋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了好几稿自己也修改，然后也进行了研讨。然后呢，正好是因为今年的疫情，在疫情期间呢，也是觉得就是趁着这个疫情的这个空档期没有办法演出，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强一下自己内功的建设。所以一方面我们在抓这个运营管理的输出另外一方面就抓这个艺术创作的生产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切入点就放在朝天宫下这部话剧。不管是从这个题材上来说，还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亦或是我们去采风我们也去了朝天宫然后也去当地看了，也是组织专家呀、艺术家都去看了，然后对整个的这个艺术作品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挖掘，这都是前期的准备然后我个人认为前期的准备还是比较丰富的比较这个充分的所以呢，这个最后挖掘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最后其实在这个剧话剧最后呈现的过程中也都展示出来了。
那我们知道这次大剧院是深入的参与到了这个剧的创作当中那您觉得主要是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首先第一个呢，是对剧本的创作当然编剧是张建华老师，但是他的剧本也是不断的在修改。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排练演出过程中也是进行了深化，在二度的时候同样也进行了深化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舞台呈现上，所有的舞台的这个基本的班底和人员都由大剧院来提供这样呢也是锻炼了我们的队伍，就是所有的这些主要的创作人员都是我们请的江苏的最好的这些艺术家来，比如说舞美的陆野老师灯光的杨庆锦老师等等，这些都是江苏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担任主创，但是担任执行的和现场操作的都是我们江苏大剧院的同志们。
那天在看演出的时候，我的座位两边都各有两个位子是用封带封起来的，也就是说是不能够坐人的，每个人的身边呢都能够保证各有一米宽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就让整个上座率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本来是一个1000多人的厅，但是它的最终票的出售呢只能够有300张。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为了朝天宫下这部剧确实是付出了很多。
最早的时候我们原计划大概是在4月份，这个最早就应该出来这个舞台的效果就应该上演，但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整个的这个就是排练和演出的时间都推后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后来还是非常感谢艺术家们的坚持，也非常感谢包括主演主创们共同的努力，最后在我们又重新吹响了这个集结号，大家又重新集结在一起，共同创作、共同排练、共同演出，终于在7月底能够面向观众开始正式的公演了。所以这个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话，可能这个时间会再早一些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票一出来就已经售罄，而且是一票难求那您作为出品人，您能给这个剧打几分呢？
我们也打过分， 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能达到85分以上吧，啊，我是觉得应该是超过90分，因为这不仅是一部话剧，也不仅是一部反映就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的一部话剧，更重要是反映了我们中国文人和江苏的这些普通的人，他是怎么展现中国的这种文人的气节的，他是怎么展现中国人的气节的，整个感觉上来说，从舞台呈现来说，从这个整个剧的呈现来说，应该是能达到90分以上。
出品人达到了90分以上的高分，看来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在导演的心里面，这部剧他又给自己打上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采访了朝天宫下的导演蔡向亮啊，这是一位以要求严格而且非常善于抠细节而著名的导演。他对于自己的要求其实很高，因为他说他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焦虑。
刚开始的时候，编剧张主席通知我的时候，我只是看了一遍剧本，我当时说我负担很重，压力也很大，心不免一些忐忑。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本来并不了解，也就是9年前吧，看过张主席写的那个纪实文学《承载》，我才了解了南迁这段抗战，南迁文物啊。后来我又反复看了一遍。他这次找到我以后呢，我开始有点我说我得赶紧补课啊。所以我当时说了，首先得考及格吧，我把它当成一考试，把这个排戏我一直当考试。我今天还有一种。早晨我发了微信，我就说今天好像我迎接高考，啊，心情难以平静。我说吧，迎接高考，因为我当时说了，到底考多少分，等戏见了观众，让观众评说，啊，当时我就说了，考及格，首先得考及格，考及格以后，咱们有可能才有可能加10分、加20分，甚至加更多分。你要现在我要来看的话，当然了，按我来排戏的话，经过这几天彩排我们打磨，我始终提一个，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像我现在打吧，大概是80分到90分之间吧，大概是这么个分数。
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段，就是富春山之主的那个介绍。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常熟人
啊，
我是江苏常熟人，正好这个画是一个常熟画家黄公望画的，
对，它有象征意义，
对，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在。但是一直以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富春山居图》
是
一个江苏常熟的画家画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在舞台上展现出来，对他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前世今生的讲述的时候，其实我作为一个江苏人，一个常熟人，我的内心是感激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宣扬，我也是骄傲的，因为这是对我家乡的一种宣传啊。那我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这个是我最感动的点。那有您最感动的点吗？
你这个跟我是不谋而合，因为在排练当中，我就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也是我们循序渐进，一直找什么办法，最后音乐也是后来再加的一个非常温暖的，因为我要找这个作为一个戏剧，我有时候要找它的反差，因为它是大军压境，日军破城，整个是这么地狱一般的地方，我恰恰寒冷的色调，我恰恰要找它一点温暖的色调，找它一点温度，找它一点温馨，所以让这个孙女给爷爷讲故事，恰恰这一点往往是最打动观众，啊，这种反差有时候，力量是很大的，不可估量的，啊，恰恰呢又是讲这么一段故事，跟外边这个，啊，为什么我在这个故事讲完之后，我远处又出现了枪声，所以祝同礼教授又出现了，现在这幅画又落在火坑里了，谁能把它一下子，本来大好河山非常好，人们安居乐业，侵略者的侵入践踏。不光对人的生命践踏，更多是对文物文化的践踏，所以它能给观众产生许多联想。实际上我不去说白了，因为舞台剧我们真人对真人，实际上观众进入剧场后，他在跟我们一起创作，我要充分相信观众的想象力，所以我有时候我会留白，像咱们大写意山水画留白一样，我把更多的这个创作空间想象空间留给观众。这个也是我在这个戏里边，我也是着重的去排的这一段戏。
所以这段戏给人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前面他这个地宫里面都是一种很阴冷潮湿的冷色调，
对对，
但是到那一段的时候他就忽然间色调也变了，
我的光也变了，那个时候我光也暖掉了，
光也暖掉了，
音乐也暖了，
也是温暖了，
对对，
就感觉像是一片阴霾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微光，
对，
暖暖的，
对，
虽然小小的摇曳的，但它很温暖，
对，
它给人一种躁动的大环境里面一些安宁啊，一些快乐，所以我觉得那段确实特别吸引人。
很多人跟您都有同感啊，都喜欢这个，
是
啊，这往往就是戏剧的力量，戏剧的力量。
而且这个剧里边，我觉得这个道具都做得也很精致哈。
对。
跟这个您，据说您都是去到这个地宫里啊，看了好多真实的实物。您觉得您对这块是要求特别高吗？
因为我当时大家谈那个戏的时候，我说要了，我谈了三点，就是真实感、年代感和代入感。那真实感就是服装道具、演员表演交流，当然他这个真实还是建立在生活真实基础之上的艺术真实和舞台真实。那我们道具师呢，他是常年在朝天宫那一带，也是我们省昆剧院的一个道具师，他的道具做得非常精细。而且他已经，所以他那天在昨天还是前天跟我交流，就他们搞文物修复的那去看做道具，说他的方法跟文物修复非常之相似，什么时期上什么胶，什么时期上什么色，完了还要经过太阳晒多久才能恢复到古铜色再回来。所以我说他的道具不光是舞台用，就是你要拍电影拍电视他经得起特写，所以这些方面我要求他的真实感。年代感就是他们的服装，比如我们孙大爷若男主同意他的服装一穿，包括发型包括化妆，一看是那个年代的人，包括说话的语境都要符合那个年代啊，年代感。再一个代入感，可能你也是这次发现了，我第一幕的日本鬼子上场全部从台下上了，就是把观众一下子带进这个规定情景。特别是在我们南京，我们的祖先都是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我们都可以说是幸存者，所以我让他们最起码日子好过了，不要忘了那一幕。曾经南京1937年12月13日，将近两个月的那一段历史，就是我把这个带入感，哎，完了到第四幕，记者的叫又是从下边上，所以这都是我有目的的，就是一种代入感，哎，让观众身临其中，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那个感觉其实特别强烈，因为他们上台的时候那个脚步声。
对。
一下子就觉得事情就在我们的身边，
对，
我们就是这个大环境的一部分。
包括我要求音效，我也是，你包括日本人上之前的砸门，我感觉我说一定有现场感，就感觉在观众席里砸的门，
是，
哎，完了第四幕打死那两个人那个枪声现场感，哎，还有一个就是祝同礼最后把那画撕掉，这个撕裂的声音我给它加了混响，现场感无形放大了。因为我们不像影视剧，我可以有特写镜头，没有，但是我这个利用了他的听觉、视觉，哎，包括他观众的感觉，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刚才我也说了，蔡导呢是一个非常善于抠细节的人。那当时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就觉得声音的处理特别的精细哈，里边有很多的音效。而且这个音效它有的地方还加了混响呢，对于我们这些做广播的对声音很敏感的人来说，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它不管是脚步声也好，枪炮声也好，都做的层次非常的清晰，让你在剧场里边通过声效就产生了一种环绕立体声身临其境的感受。但是对于这些细节的表述呢，蔡向亮觉得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在这个戏里边有一个不是演员的主演。
还有一个细节，我也是有意识做的，就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个不是演员的主要演员，太和鼎。
啊，他没有台词。
对了，但是尾声他还出现，所以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太和鼎里边自己发光。
对
对
对, 对，当他那个当我们的男主角在那个一个人独白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光在呼应他。
而且我在箱子打开。顶还没出来的时候，观众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光已经出来了，我压掉了整个演区的光，压暗了他那个祝同礼孙大爷若男走向他，我有四个心跳蹦咚蹦咚，完了光打他们脸上，所以我这个东西就给观众留了个伏笔，里面到底是什么。 等它出来以后花瓣的光亮，所以这也是我有意识。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说文物是有灵魂的，哎，所以你跟它是交流的，它中间是跟你能够血脉相连的。所以说这个底出来以后我们看出来一种光感。实际上我就是利用了咱们戏剧最早传入中国新剧的时候，很多舞台会用角光，像无形中我这是用了角光，顶里边出现这个光，完了以后特别是那个佐藤在看到这个顶，他前面温文尔雅很儒雅那种全部丢掉，那种兽性出来，把柱灯一推，完了他特别趴在顶那儿，我从观众席里看他的眼睛上有两个光点，一下子把他的贪婪全部出来，所以这无形中就是我的特写镜头。完了到了尾声，我恰恰又让他一次出现。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先是里边的光亮，再是外边的光打上去，完了后边门打开，从纵深走向这个柱桶里走出来的，最后柱桶里和若男之间一老一少，一阴间一阳间，这两人通过这个顶串联起来，勾连起来了，像血脉相通一样。所以这个顶我是把它作为一个不是演员的主要演员，所以这都是我可以说是吧，也花费了一些心思做了细节。本来尾声没有顶，也不是这么做，那我后来这个道具师，所以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各个部门包括演员导演，我们就互相碰撞，它就能产生火花，可能意想不到的，不是事先想好的啊。最后到底用了一种什么语境，什么寓意去做，也是个顶，我说顶好像就有生命，完了我们都跟这个顶有感情了，就所以说特别我看到的顶做的这么像，哪怕近处看用手摸都很像，只是分量很轻了啊。再一个就是看到它顶里边的光让我产生很多灵感，所以我说尾声人还没出，让顶先出，顶把人引出来。柱桶里为啥而牺牲，就是为他们，为这些文物，也正是他们这一辈为这些文物性，才使得我们不管是在北京故宫还是在台北故宫，我们才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这段历史，才能看到这些精美的文物。所以我说把这个顶我看得非常之重，所以在排戏整个过程我们更像是面对一块璞玉，整个就是精雕细刻精打细磨的过程。
现在呢，朝天宫下已经公演了，作为导演蔡向亮他最大的愿望又是什么呢？
我就感觉最起码通过我们这戏能不能唤起咱们社会上一种这个朝天宫热，文物热啊，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很多孩子，可能有些家长一看这个戏，他愿意把孩子带进剧场来看这个戏，可能比他讲很多都要管用啊，让孩子能够放下手里的电子游戏，能够走进剧场关注这些文物，今后可能他们更想去玩的首选可能是朝天宫和很多博物馆，可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戏的作用就达到了。哎，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这个戏里边谈的最多就是文脉和国脉，确实一个民族的文脉太重要了，如果文脉断了真是无法恢复啊。一个国家最起码让孩子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些什么故事，它从哪儿来的啊，他不必要去懂太多，哪怕他感兴趣了略知一二，那包括我们戏里昨天看了，他文物后边还有故事，比如《富春山居图》，他看这个戏以后，哎，恰恰他知道这个故事了，他可能有时候就会翻这个资料去找这个画的图片，啊，还有其他很多嘛。而且连我排戏这次都是，因为当然了，我接到本子以后，我也做了一些功课，但是 远远不够啊，那个是接来抱佛脚做了一下，但是我在排戏当中我就把它当作一个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我也懂得了许许多多，也让我引起了对故宫的这些文物的兴趣，甚至其他一些文物的兴趣，我想能起到这个作用啊。因为观众吧，他有的接受多有的接受少，他只要哪怕接受一点，他记住了一个文物，可能这都是我们戏达到作用。他我所以我这个戏给后边，我并不是说给观众说你该怎么办或怎么的，我更多想引起观众的一些反思，一些回味。当然了，人们老说影视是遗憾的艺术，恰恰我说戏剧是可以减少遗憾的艺术，因为它每一天都可以微调啊修正啊，因为我哪怕演十场演一百场演一千场，我可能面对的观众是第一次，所以演员，所以我一直要他们永远上台以后保持那种最新鲜的感觉，最鲜活的交流啊，所以这样的话肯定会分儿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呢，这个戏有一个好处，它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好像随时都可以演。而且让我爱人前几次来看的，他也有这感觉，第一次好像有很多，第二次哎呦感觉有味道了，第三次感觉更有味道，他又唤起来人们好多新的思索啊，这个好像大家都有同感。
而且我们看完这个剧之后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好想去博物馆，
嗯，
想近距离去看看那些宝贝，然后去跟文物做一种隔着玻璃的但是近距离的交流，因为被这部戏勾起了好多好多的联想。当你看到每样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它背后有太多的故事。
等我拍完这个戏呢，我得了一个结论，以前因为我们看文物也是就玻璃照的冷冷冰冰的，哦，看说明也就到此为止的看。我通过拍这个戏以后，我真觉得文物是有生命的，是有灵魂的，我感觉有时候能跟他对话，这是我的感受。
人在文物在，文物在人在，这简简单单的十个字呢，就是一段烽火下守护国宝的传奇经历，一段文物南迁在舞台上的动人展现。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我还将和您分享对三位主演的采访，让我们深入这群戏剧人的内心，感受朝天宫下的非凡魅力。
记住这一刻，记住这一切，有一个故事刻刻刻起，记住这一刻，记住这一切，有一段历史不能忘却。珍惜这一刻，珍惜这一切，有一种精神里的晴天。珍惜这一刻，珍惜这一切，有一个使命深深庄严，庄严。相见，民族之魂萦绕人。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